我当时不明白，后来说腰一斤腰是一个人呢，我说谁给腰子？后来一想，哦，我知道了。
对了，你我的你没腰子，
是，
对。那为什么南拳摘帽的时候赵州禅师走出去了，什么意思？不理这个茬，讲善讲恶，怎么下断语，哎，都是纠缠，
跟我没关系。
对，你解脱自在就好了。但不是理论，遇到任何事都是这样道理。你以后看到一些坏人坏事你怎么办？你会嗔恨吗？看到好人怎么办？看到就看到，就那样，还是老僧只管看。嗯，
有看也不看。
对，那最好，那更厉害。嗯，
看见了在那犯糊，一到如今来一看见坏人都心无受，看见好人都渐渐
渐渐
思气啊。受这个传统文化
教育，
对啊，香。对，和这个很相似的还有一个公案，不是公案了，这个是上堂讲的法，这是赵州禅师讲的法。我也经常讲公案一定要和法语同参。其实你只要把那些禅师讲的法语真明白了，那个公案你才知道它落出在哪里。很多人光研究公案，越研究越远。你看啊，赵州禅师的公案，金佛不渡炉，木佛不渡火，泥佛不渡水，真佛里边坐。他说你用金子做一个佛，你放到炉子里他不敢去的，是不是？就会被烧掉了。你雕刻一个佛像呢，他敢到火里去吗？他不敢。你把塑成的佛敢下水吗？不敢。所以这些金木泥做的各种佛都不是真佛，包括我们肉体也都是金木水火土这些东西，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一个壳啊，和那个金佛木佛泥佛没什么两样。你看，所以你要把肉体当成这个佛的话，你也不敢到炉子里去，也不敢到火里去，也不敢到水里，它会死掉。那怎么办呢？真佛内里坐，真正的佛是那一个人的心性，没有形象的那个心。嗯，这个真佛不怕炉，不怕火，不怕水，因为他没形象。嗯，这个才是真佛。找到真佛下边很重要，你看啊，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尽是贴身衣服，一名烦恼。咱们经常说要得菩提求涅槃，我们要经常讲真如佛性，如来明心见性。很多人还非得问，群里一个师兄弟还非得给我贴出一段来叫我回答呢，师父你讲的这个心性怎么和一些祖师大德讲的不一样呢？你讲这个心就是佛性了，哎，人家一些祖师大德讲这个性是身心佛性，那个心呢是人的思维，怎么不一样呢？啊，哎呀，玩这些概念，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真如佛性，尽是贴身衣服，一名烦恼。别纠缠这些东西，这些都是烦恼。你看禅宗很厉害吧？嗯，佛魔菩提涅槃，这些都是烦恼，都是贴身的衣服。你要看到这句话，因为它里边会讲到的。嗯，一名烦恼，这都是烦恼。十几里地，什么处住？真正的那个实际理地，实际理地就是最真实的那个心里，哪里再放一个菩提涅槃的名声啊，深入佛性啊，这些东西，哎呀，不要立这些，立这些都是不对的，都放下，你们把概念都放下，知道这个心解脱就好了。嗯，天天研究菩提涅槃，什么叫菩提，怎么涅那个槃，哎，都没用啊。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不要再想那些词了，啊。你想菩提，这个菩提就与你为咎，就拉住你那天天研究没完，对不对？研究佛性，你光研究这个词儿也是永远没完。嗯，但是这个好像这一段怎么 不太详细呢，也可以啊。汝但究理，坐看三日十年，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你就知道这个就行了，知道是真佛内在理，什么菩提涅槃，佛学的一些知识概念这一类，什么斩猫，什么什么那个救猫的问题吧，一些公案吧，一些纠缠吧，放下，这都是贴身衣服，都是烦恼啊。真正的这个心里不要装做放那么多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垃圾，障碍你的心。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就只有这一个心，不要在各种的名词概念生那个玩那些概念了。那万法无咎，你只要不生心，不把这些东西当真，这一些东西也不会来障碍你了，对不对？嗯，菩提涅槃深入佛性啊，十方世界三世因果，哎呀，这都是烦恼，都是厌衣服，你不要着，着了之后贴在身上就揭不下来了。你只要不把这当真，万法无咎，也不是那些没有了，有，你就知道这些东西徒有名言无实义，给别人讲法也就玩名言，因为真正的那个法是这个心。所以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多好这句话。怎么叫生心啊？就是你把菩提涅槃当真，把佛教当真，善恶当真啊，生来死去六道轮回都当真，当真之后万法就与你为咎，拉你进入六道轮回。明白这道理就行了，你看讲得多彻底。如但究理可以，禅宗也不是不研究道理，可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吧，坐看二三十年，好好打坐啊，就来看看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子，真明白了，把那些东西都放下了。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如果你不明心见性的话，你把老和尚我的头给我砍了，给你保证了，就这么几句话啊，这是教你的法吧，这是直说。其实任何禅师都是直说和机锋两种并用，直说属于开法，而机锋属于遮法，直说是直接告诉你，遮法呢是我不告诉你，你猜，猜明白了两块糖我全给你，我有几块糖，你要猜明白的两块糖都给你。嗯嗯，下面说的多好，梦幻空花陀罗把捉，知道了吧？天堂地狱净土秽土，成佛成魔都是梦幻空花，何老把捉？需要你去抓那东西去吗？就像你眼睛瞪着眼睛看虚空看久了，瞪目发牢，结果看到天上有很多花在飞，那个花需要你去抓吗？你卸下来就好了嘛，你越抓，哎哎，这个花不错，哎，你也抓不住，并且你更累，是不是？你怎么办？哦，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啊，知道是空花，你卸下来不要再跟着它走不就完了？那个空花也没有，是你的眼病，眼劳累了，所以你要休息。还是一句话，南拳斩猫那个，杀猫转斩猫，都是你眼睛看花了，看到空中有一个人在那儿杀猫，一个人要在那儿救猫呢，你怎么办？你眼有毛病了，赶紧休息吧，知道了吧？这就是禅宗。心若不异，万法亦如。你的心不要分别变对错是非，执着于这些东西，那么你就知道，你不分别不执着了，知道万法亦如，这一切万法本来都是究竟解脱的，反而美好了，对不对？嗯。既不从外得，更居实作魔，看起来就是我们山东人啊，啊，琢磨赶磨啊，我们山东那么说，就是说既然真正的佛性根本就不从外边得，你老是在那个外边镜上抓着，好像想从外边镜上硬挤出这个自性来干嘛呀？有用吗？啊，更居执作魔，你拘谨在外那个抓住那个外在的不放干什么呀？它本来就在你的内里，你本来就有啊， 你老是抓住外在那些东西，想得出自己，想得到自信，找到自信，不可能的嘛。自信本是本来就有的嘛。你看下边，佛法在什么处？就到底什么是佛法呢？千人万人尽是密佛汉子啊！他我看了一千个一万个的，都是来找佛的。于中觅一个道人也无，我就想当中找一个不去找佛的人，想找一个道人，我找不到啊。咱们现在学佛也都是去找佛的，是吧？千人万人来学佛，都是到处找佛，佛在哪里？佛在哪里呀？都在那儿找呢。能不能有个不找佛的，做一个道人，端坐成佛啊？若与空王为弟子，莫叫心病最难医。如果你想给做佛陀的弟子啊，什么叫空王啊？你看佛陀又叫空王，因为佛陀把世间万物都知道是虚幻，放下了，放下就叫空，空了之后你才可以做王，对不对？空王不空你就做什么了？你抓住万物不放了，你就做万物的奴隶了。你空掉万物，不着万物，你就做王，你是国王。所以佛为空王。你要想给空王做弟子的话，学空王法的话，莫叫心病最难医。你不要叫你的心病了，你的心病了是最难治的，就这么点儿。我们的心本来没病，你不要硬叫心得了病就完了。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人的这个佛性没有世界的时候就有它。世界坏时此性不坏，明说了吧？世界坏就是还是人的这个自性真心，就是它。对，一从见老僧后更不是别人，只是个主人公。你来见老僧，我求点佛法，我就告诉你，不是别人，也不用想外求，就是一个主人公而已。你看你能做主的这一个主人公，这个更像外迷密做魔。用普通话讲不好听哈，对，用我们山东话最好啊，这是我们山东人的骄傲啊。你看，应该这么说，自从一见老僧后更不是别人，这是个主人公。这个跟外向米做梦儿。哎，我们山东人一听就明白了，开悟了是吧？大家要想学禅东西先学山东话啊。正那么时，莫转头换脑。你真找到这个的时候，你不要再转头换脑到处找，哎，在哪里，在哪里，不要再找了。若转头换脑即失却也，就那么时，就这个时候，就是你非得来转头换脑，哎，在哪里，在哪里，一找即失却也，又丢了。直说就这样子，明白吗？明白了这个你就知道赵州禅师讲的那么多的公案我们听不懂的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不看他讲的这些语录，光去研究那个公案去，什么庭严百书子，狗族无佛性，你从教理研究了半天，你研究不出来的。所以千说万说就是中间那一段，包括遇到任何境界也莫转头换脑。若转头换脑即失却也，那些禅宗公案也是叫你转头换脑的，就给你转你的头换你的脑，你不要被换了，换了就倒霉啊。所以别人讲东讲西叫人分辨对错是非，你看他撒手就走解脱。对呀。你看赵州禅师又讲，佛是烦恼，烦恼是佛。什么是佛？烦恼是佛。 所以不要求佛，因为佛是烦恼。这个意思主要是不要求佛，这个意思。我们求的佛，那正是烦恼。你想求求不到，你求了几十年了，谁见到释迦牟尼佛了？你说我打坐见到了，见到也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入涅槃了，他已经是过去式，你能见得到啊？你打坐见到那也不是，那最多也是你心中的一个影子。你这么想，人怎么见？过去已过去，他就不能到现在，对不对？过去不到现在，现在不到过去，现在不到未来，未来也不到现在，过去、现在、未来，个个不相到。谁能真正的见到释迦牟尼佛？我告诉你，谁也见不到了，因为他是过去式。你看到的也不是释迦牟尼佛了。所以说，我们求佛，佛是烦恼，烦恼是佛。那你看讲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但有些人还不明白呢。问曰：为神佛是谁家烦恼？那佛是烦恼，那佛是谁家的烦恼啊？你看遇到这样的人最难办，对呀、自家没烦恼。是曰：与一切人烦恼。你不要又被他转头换脑了。哎呀，一切人到底是谁呀、又研究半天又转头换脑了。结果又问僧云：如何免得佛既然与一切人做烦恼，那怎么免那个烦恼呢？世云：用面作墨。用面作墨，说怎么才免得这个烦恼呢？你看用山东话说最好，用面作墨，用面干墨。好，我们稍微讲点儿，知道中趣在哪里，就是那个根本的那一点儿禅宗在哪里，你才好理解那些公案。我们现在一讲赵州禅师，就是他讲的那些公案转语。对呀、都是那些啊。其实你想想前面讲的这个语录，那才是最关键的。像临济祖师也有语录，百丈禅师也有语录，你们看看去吧，那个讲的最好。禅宗不是不能直说，很多人还认为你学禅宗不能直接讲，你讲的就不是禅。要是不讲就是禅，讲就是禅，这禅也太难禅了吧，对不对？所以禅宗也是顺逆不拘，可以直讲，也可以激锋。不要执着于哪一个，我现在经常喜欢直讲，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执着公案执着太多，就认为耍几句讥讽，讲几句莫名其妙的话，认为是自己学禅了，其实那个毫不相干。见人就来那么几句，觉得自己开悟，真遇到事儿，他的烦恼重重，那个没有用的。我们再回到这个十二时辰歌。那为什么叫十二时辰歌呢？你看我们看赵州禅师怎么解释的，你就把这个根本抓住了。你看有人问十二时中如何用心啊，你看讲十二时辰了吧，十二时中我怎么用功呢？你看赵州禅师曰：汝备十二时辰时，老僧使的十二时，你问怎么用心啊？你不管怎么用心，反正都十二时辰在玩你，对不对？你这个样子恰恰是越转越远。你看老僧使的十二时，我呢十二时辰我拿着他玩呢，我想怎么玩怎么玩。你明白这句话，你就能理解十二时辰讲的那个整篇的意思了。这一个公案，这就是十二时辰歌的那个主题，也就是那一颗正眼，一句话。什么叫就讲十二时辰到底讲什么呢？就讲那句话，十二时中如何用心啊， 汝辈十二时辰时，老僧使得十二时。最关键的，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好，我们现在讲正文哈。你又骗我，想叫我背十二时辰时是吧？老僧非得使得十二时，我就不吃。嗯，我跟你讲啊，鸡鸣丑，丑见起来还漏豆，裙子扁山各也无，那个也有念扁山的，也有念偏山的，但现在注音主要念的扁山，我看其实从它的意义来讲应该念偏山是对的。嗯，裙子扁山各也无，袈裟形象斜斜有，坤无腰，裤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比望修行立继人，谁知变作不羁溜。智公禅师用功是饮食开始是吧？赵州禅师，我非得比你早一个时辰。真是古佛再来啊，我再早一个时辰，鸡鸣丑我就起来了。丑时人睡得最香的时候我就起来了，愁见起来还漏豆，哎，起来啊还愁得慌呢，愁什么呢？还发现这还有很多毛病啊，很多疏忽啊，漏豆就是疏漏疏忽的意思。当然你要从意义来讲可以讲出很多道理来，要按禅师来讲你不好讲，反正就这样子，人家就这么说了，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拉倒。那就是禅。我们要变成语言文字来分析的话，当然了你可以从各个方面分析，如果从精进来说，你看丑时你要起来打坐哦，当然这句话是教育一般人的了，就是你要精进啊！你看人家赵州禅师，丑时就起来了，起来了之后，人家还想想自己修行，哎呀，还是不行啊，还觉得有毛病，要改正。不过这样讲也不错，是吧？还是说，我讲到过，中国过去的诗词就是美丽的婆罗尼文化，它是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它从人天善法也能讲得通，从戒定慧罗汉道也讲得通，菩萨的六度四摄度众生也讲得通，心性解脱也讲得通。如果从一般度人来讲，叫人精进，咱讲你看人家赵州禅师两年起来打坐修学一辈子了，人家还在那想想，哎呀，觉得还有很多毛病需要改啊。你这么讲也对，最起码大家听了受启发，以后要好好的对自治烦恼习气，是吧？也没有错吧？嗯，如果从表面上意思来讲，现在有些人学文学的不懂佛教，他还想研究佛教的，往往这么解释，是说这个赵州禅师过得太难受了。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哎，丑时大家睡觉的时候他睡不着了，就起来了，起来就发愁啊。为什么发愁呢？你看，哎呀，自己这么穷，连个裙子也没有，连个偏衫也没有啊，哎，光个袈裟呢还破破烂烂，想起来就难过。对，很搞笑的。依据佛教来讲呢，真正出家人穿的衣服主要的就是三件袈裟，袈裟的本意是坏色衣，就是不要穿得很漂亮，红红绿绿哈，特别鲜艳的容易起执着，所以袈裟的本意就是说要把颜色弄得不漂亮了。哎，一般就三种颜色，是青灰木蓝色，比如说用点石榴树根石榴树皮浸点水， 然后呢把衣服放在里边一染，那个颜色灰不溜丢的那个样子穿着就行了。所以袈裟的本意是去烦恼执着的。不过除了三件袈裟以外啊，佛教修行人还有两件衣服，一个上身穿的就相当于咱们平常讲的内衣，还有一个呢是裙子下裙，基本上呢大概就是五件衣服吧。也就是说内在的内衣嘛，衬衣还要有的。到了中国，因为天气寒冷的原因，光三件袈裟受不了，后来一般都是到了冬天啊，就穿中国的那些棉袄，和俗人一样，外边再系上袈裟。从佛教来讲，这个也对，因为佛陀在印度啊，那里没有冬天，三件袈裟就足够了，三件袈裟还不是全披呢，其实就穿一件。那像我们中国这样修行就做不到，只能随方披泥，就是根据这个地方的不同进行一些改变，根据佛的要来说这个可以的。所以到了中国呢就变了很多样，但是穿俗人的衣服又不好看，后来一些祖师一想，那怎么办呢？就穿着，比如说冬天嘛，穿一个棉大褂，就把一个袖退出来，就是西藏的那一个，西藏人的穿着打扮是怎么过去的，知道吗？就是唐代文成公主入藏，把中国的风俗带过去的，知道了吧？西藏文化受我们汉地文化影响非常深远。包括还有西藏跳的那个藏族舞蹈，你看那个样子很有点像汉代一些汉砖上的一些舞蹈的样式吧，袖子很长甩来甩去，那都是文成公主传过去的。所以说这个偏山啊，我看注音有两个注音，一个念偏山，一个念扁山，好像主要的词典都念的扁山啊，其实这个注音是错的，应该叫偏山。为什么呢？偏山从穿着打扮上就是这样子，一个袖退下来不是偏着穿吗？所以我觉得应该念偏山是对的。偏袒右肩的那个样子。所以说这个偏山啊其实是中国化了的一些服装，后来一些人根据这个样子，俗人的样子好像穿的也不好，还得又改变一下，所以出家的那个偏衫啊和在家人穿的长袍也不完全一样，以示区别。不过讲到这里啊，反正佛教修行不管什么尽量的保留佛法的原样比较好，有的不得已改变一下，但是呢不要改变的太多，因为越改越多就没有佛样了。你看根据摩耶夫人经，摩耶经讲到了说1300岁以袈裟变白不受染色，什么意思呢？就说佛陀圆寂之后过了1300年之后，世间人学佛也不精进了，穿的衣服啊也有点世俗化了，袈裟变白，这个袈裟变白不是穿白色的袈裟，这个是说袈裟就变得俗人的服装那个样子了，这就叫袈裟变白，不是讲的颜色。因为在印度俗家人穿白衣，以白色为尊贵，佛陀呢是故意倒过来住坏色衣，就不贪这种尊贵，放下这个执着。但是过了1300年之后， 人修行不精进了啊，后来包括服装变得都世俗化越来越多。嗯，所以袈裟变白，不受染色，不再穿那种就是颜色不漂亮的袈裟了。包括我现在也是啊，穿的那袈裟都很漂亮是吧，其实这些是不如法的。对，我也知道，但我也没办法，我穿我也得穿那一个。还有一个呢，现在人也不知道佛教的这些规矩，你要穿的不庄严，他还不相信你呢，他觉得就穿上就像模特一样表演啊，穿上那个大红袈裟、锦蓝袈裟，那个金光闪闪的，哎呀漂亮啊，这个法师肯定有道，使劲拜。嗯，其实这些要说起来是不好的，叫人贪着这种外形，不去追求那个心灵的解脱了。1300年佛陀圆寂之后，相当于中国的什么时候啊？
1200年左右吧。
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个
唐朝的时候应该681年唐朝建国。
也就是佛陀，我们不要按现在说的2500，就应该按3000年。
三千年，
那就是汉代，是吧？不，汉代。
那就700来年吧。
就是公元50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
500年那就是三国300年。
500年近朝。
嗯，
近朝，那没到，那没到啊。因为唐朝是681年建立。
啊啊，对，南北朝时候那个时候吧，这个佛法慢慢就不行了。
我那没到，中国的佛法很兴盛啊。
哎，对对对。
中国，你看北魏，
在
北魏孝文帝全面信佛，乾隆以后，
嗯，
龙门石窟、大同石窟、东方石窟都是那时候开具的。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那个时候咱们觉得够兴盛了吧，从佛法来看已经不行了。你可以再想想佛陀正法时代的时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嗯，
南北朝的时候。
南北朝哈，哦对。也就是说真正的佛法衰败变得比较世俗化，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那个时候吧。哎对对对，是的是的。还就是那个时候传到中国了呢。嗯。其实从汉明帝开始传过来，其实到了南北朝时代就特别的兴盛了。嗯，
那时候出生人最多嘛。
哎，对对对，嗯，好，可以了。也就是说，这一个有的时候一句句讲道理还真讲不出来，我都觉得别扭，是吧？反正意思也就讲，鸡叫就起来了，起来就愁得慌啊。想想反正还很多问题，什么问题都没说。嗯，表面上看的就是你看裙子偏衫各也无，太穷了。哎，连个裙子也没有。连一个那个人家都很多衣服，还有个偏衫自己也没有。哎，也就稍微有点呢，有个袈裟还不像样子，也就稍微有一点像个袈裟，反正破破烂烂。但是你从佛教的根本来讲，这样就对了。袈裟本来就破破烂烂的意思啊，好了反而不对，所以袈裟形象写写也有就对了。表面看就是愁得慌，太穷了。哎，真正的一看，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嗯，再说这个佛法是佛教的代表，其实裙子，特别那个。偏山是中国化了的，可能这个时候赵州禅师也感慨中国的佛法世俗化太多，他想想就是想想也有点忧愁，很早就起来忧愁，为什么那么早起来打坐啊？想想这个佛教太衰败了哈，你看佛教变的样什么样子啊，是吧？嗯，他用这个形式也代表那个内容，你看这个形式都给变了，出家人可能也注重穿各种衣服，把中国的很多东西加进去了，什么偏山什么加进去，类似于佛法加进了很多不该有的东西，想想自己呢还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放下，对不对？嗯，光有个袈裟破破烂烂啊，所以呢他讲的话和他真正的意思你正好颠倒过来看。嗯，
这看
对呀、啊，对，表面就这个是苦，苦就对了，世间就是苦的嘛，苦你才能放得下呀。嗯，但是这个苦也不是说赵州禅师没办法，还是说人家有燕赵二王给他当弟子呢，你说他要什么没有啊？啊，但人家就不要，我就喜欢这样子。你就知道他不是发牢骚，他讲法的，一方面可能感慨佛教的形象，另外一个从心性解脱来讲呢，就是这样子。你要完全保留佛教的那个本质，不要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一些东西加上的，那些东西没有用。什么裙子、扁衫、加进那些东西，看着好，那个不是佛法的根本了。真正佛教的根本，你要抓住佛教的根本，佛陀菩提树下悟道得到的就是这一点心性啊。像人家赵州禅师也是，我光修了一点，剩下的那些各个法门呀、各种威仪举止什么东西我都放下，其实这是最究竟的。嗯，所以说你看着他筹建起来还漏洞，觉得自己很穷，也就是说还是像那个香严禅师讲的，去年贫未时贫，今年贫连捉锥之地也无，那就对了。你只要不贫，着在外境上，就轮回生死，穷穷到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你就不轮回了。嗯，下边，坤无腰，库无口。坤是什么呢？是贴身的那一裤，是有裆的那一种，就满裆裤那一裤。因为过去人用有那个满裆裤，还有一种是套裤，它是开裆裤。比如像冬天天太冷，直接穿过棉裤不是麻烦吗？是吧？有一种衣服直接套上，它是开裆的，不是小孩光穿开裆裤，大人可以穿，因为那个方便，哎，一穿就可以了。这个不仅仅古代有，一直到什么时候啊？我们现在还有。我小时候，我们村里就有一家人家，好像只有他一个人，一直到了老年，他都是那样穿。到了冬天，他就套个套裤，我们看了都笑话他呢嘛。他就像小孩一样，棉裤外边又套个棉裤，那个棉裤是开裆的吧？就这个，那个就叫坤，不是那个开裆裤。就是开裆裤，真正的这个满裆的，又是贴身穿的，那个就叫坤，也可以说它就是一种内衣裤。前面不是已经说了，没有裙子，没有偏衫，这里怎么又说坤无腰，裤无口了？哎，这就是讥讽喽。还说坤无腰，你怎么记呀？什么意思啊？没有吗？那就是坤无腰，就是没有内衣裤嘛。哎，裤无口，没口的裤子怎么穿啊？还说没有裤子吗？注意这个裤子的裤就等同于咱们现在穿的裤子，咱们经常说纨绔儿是吧，纨绔子弟。什么叫纨绔啊？纨就是丝织品，纨绔就是丝织品上绣满很多花的那个非常漂亮的裤子叫纨绔，代表富贵人家穿得好。裤无口就是裤子没有口，怎么穿啊？还是说自己哎贴身的衣服都没有？那讲到这里了，是光说自己怎么穷没衣服穿，是不是写的时候是写了给那个燕赵二王看，叫他供养一套衣服啊？不是哦，这个还是注意我刚才讲的那个是吧，什么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稀释烦恼，都是贴身衣裤啊，那些你都要把它剥掉，那才是净裸那个赤裸裸净洒洒才能清净解脱，代表自信，没有一点污染，没有任何执着，是连佛法这个外形的执着你也要放下，这个意思你这样就能看明白了吧。嗯，头上青灰三五斗， 也可以这么说，太脏了哈，脏兮兮的哈，那个灰都一层层的，都有三五斗了，这表面看脏兮兮的，但是如果你要再讲深一点，还是一句话，头上青灰三五斗，你怎么着怎么放，谁头上能顶三五斗的灰来？这都是禅宗机锋了，你得想参一参了。嗯，讲到这个头上青灰三五斗，你要和哪一个公案参啊？还记得那个庞居士说的，叫难难难，十袋麻油树上摊。哎，他说参禅太难了，就像把十袋芝麻油要在树上摊开，你怎么摊？我不会，反正我不会，但是你必须摊开，有这个本事才是明心见性。什么意思呢？参一参，和这个一样。哎，头上青灰三五斗，你都能顶得住，那才是开悟。不要一听大家都试试去，认为哎呀，师傅传秘法了，哇，咱来试试去，试试去哈。弄三五斗青灰顶在头上，看顶得住不？顶得住，那就是开悟。哎，说不定有些人听到了这些法，认为是个秘法，就去创教去了，就创一个青灰教，弄上几斗青灰啊，就往人一脸上倒啊。但是注意，这个还是陀罗尼文化，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一方面说自己生活条件就这样子，非常清苦；另一方面也告诉大家，就这样清苦，你才能得到，你才能去掉执着。另外一方面，它有一个代表的含义，就是你要把这些外在的执着放掉，人的自信清净污染才解脱，它有很多含义的。另外还有一个含义，那就是禅宗讲的臂力万刃，严丝不到处。还是一句话，坤无腰你怎么系呀，裤无口你怎么穿呀，头上青灰三五斗你怎么放，
怎么顶，
对，你怎么顶。这个就是什么了，直指我法妙难思。你看你不能想了，这个想不通的。好，你不要想了，不要想这什么呀，你看，不要想了，你想不出来的。包括这整个的十二时辰也是，你不要想了，你都想不明白，你想跟着跑了那就倒霉了。这里边这句话也都相当于诗眼，这个坤无药苦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其实给你点名你怎么看十二时辰颂。你认为光研究语言文字就行了吗？你得像研究这个一句话一样明白了就好了，知道这些语言文字都不是。你觉得自己明白这个十二时辰颂讲的每一句的道理了，包括像我也感觉到好像讲的很明白了，讲的再明白一句话，这些都不是。你要把那些放下，严丝不到处。好，现在不要想了，想也想不明白，还是十袋麻油树上摊。怎么摊？来告诉我。永远你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就对了，想明白都不是。所以我们在这儿讲，如果按禅宗来讲，你讲出来，其实按过去的禅师来讲，早就拿大棒子打你了，你这是害人。别人问一些禅宗的公案不太明白，老师问师傅这个什么意思呀，老师这么问，要说这一问都一个挨棒子。你要想出来意思，那就不是他了，那就是妄想了。
没意思。
对，不过有的时候没办法，我也会讲啊，讲了大家听着，师傅你讲的真好，其实讲出来好了，那就害了你了，那都不对，知道吧？禅宗的公案就不要讲，就不要明白，你慢慢参去。你非得把头上的青灰三五斗给顶住，你就开悟了。还有，待到鞍山点头时，即向汝道。对了，就是你问佛法吧，好，等前面的一座山给你点头，我就告诉你，和这个道理一样。 你等吧，非得等到他点头，你就开悟。所以这是真正的禅宗。以后我想的尽量也不要讲公案了啊，讲公案是害人的。那个公案不讲的时候，那个就是太上老君的那个金刚镯，是不是？你这头野牛就拴住鼻子了，这就不跑了。一讲出来之后就没有用了，就不是了，咳咳咳，就拴不住了。嗯，对，所以我也这么讲，你也这么听，听了等同于未听吧。啊，其实这一个十二时辰歌我不太想讲，十二时辰颂还能讲讲，因为这个它都是公案。嗯，我稍微讲讲一点，你们慢慢参去。彼妄修行立即人，谁知变作不激溜。哎，想当初出家就想着修行成就成了佛，放光度地去救人去，没想到越来越傻，越来越笨，身上也没放光，往头上青灰三五斗，脏兮兮的哈哈。哎，穷的连个衣服都没有啊，就这个意思。什么叫激溜呢？过去认为聪明伶俐、动作敏捷为激溜，不激溜就变得越来越笨，越来越傻，一点不聪明，一点不敏捷了。哎，但是我们要是学佛久了，你也能明白这句话了。还是一句话，大智若愚嘛。最有智慧的人反而是憨憨的、傻傻的。对了，还是成佛是什么呀？成佛成了佛那是最笨的。还是一句话，也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老僧只是看，哎，那就对了。那这么一看，要按咱们一般人的概念来说，那你这不是笨呀？啊，看着好像是笨，但那是大智慧。嗯，对。还是你想着修行利济人，这是菩萨道。你必须变作不激溜，那才是佛道。太激溜了不好，那个孙悟空就太激溜了吧，滋溜一圈就跑掉了。嗯，他就只能做弟子了，只能跟着那个唐僧，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你看唐僧什么都不会，佛祖很放心，这部经交给你。孙悟空太聪明，不能交给他，哼，因为太聪明的人容易坏事，是不是？嗯，就像我们老是学佛，认为越学什么本事都有，什么都会，是不是？就是这个心，叫人轮回生死，叫人担更多的担子，你更辛苦。嗯，你要把这些都放下啊。那才是真正的清净自在。并且鸡鸣丑，注意哦，这个时候是天地万物最黑暗的时候，但是不要紧，还是鸡叫了，你不用担心。嗯，这个也代表我们的自信，在一切境界当中，在六道轮回当中，包括你下地狱，它也不会消失，它还是光明大放。知不知道在世人昏睡的时候，真正的佛是大方光明，永远不睡的，你要找到他。嗯，所以鸡鸣丑，丑见起来还漏斗，哎，有一个不睡的。你看着起来发愁，其实也就类似于人家没睡觉，他不用睡，哎，他不用睡。所以这一个还是讲的那一个真正的不睡的那一个，不睡的那一个 什么东西都不着，你不要往它上面添东西，越添若越是污染，所以你还要再放再放再放，你放的越多，你放的越多，它越轻松，并且它也越清净。包括你想救助众生的心也要放下，这样才成佛。所以佛是解脱人、自在人，是无事闲人，想着修行度众生，这都是闲事儿。把这些闲事儿放下没事儿。再往下，平淡隐，荒村破院实难论，解斋周米全无力，空对闲窗与细尘，唯却灶误人亲，独坐时闻落叶贫，谁道出家赠爱断，思量不觉泪沾襟。这时候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结果原来看不见还好，一看看不见的时候也愁是吧，哎，愁你看自己的这个衣服破破烂烂啊，哎，那时候愁内在的，现在愁外在的，看不见看不见外在还好，对不对啊，天黑着呢看不见，光愁哎呀连一个衣服都没有，这么穷。结果平淡隐，太阳出来了，应该高兴了吧，更愁，一看睁眼一看，哎呀，荒村破院实难论，哎，都懒得讲了，太破了，这个村子非常荒凉，没几户人家，自己住的这个院子呢也是破破烂烂啊，也不像人家别的法师金碧辉煌啊，有多少弟子跟着，一出去浩浩荡荡，哎，所以这闭着眼愁，睁开眼愁啊，都愁啊，哎，真是，这一看这赵州禅师过得真不怎么样啊。其实也是我们个人的写照啊，我们也是啊，你看看，闭着眼也愁，一天到晚什么事都愁是吧？没完，嗯。睁着眼呢更愁，看到东西也是愁啊，什么都愁。这个地方太破烂了，破烂到哎呀气得都不想说了，这是简直是这是待不下去啊。不过呢，这个地方讲的也确实是赵州禅师在那儿生活环境的写照，他真实修行真是这样子，还是我刚才讲的，他就是在一个破破烂烂的那个观音院里住着，给他建大殿不要，就几个石头弄一个缺角的撑子，就在那儿煮点饭吃，吃点野菜粥一类的。但是呢，如果再深一点讲的话，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不都是荒村破院吗？法界一切境界一切世界其实都是荒村，都是破院，知道了吧？我们老是觉得我们这个村子是个荒村破院，我想到那个村子里去，你要真能知道法界一切都是荒村都是破院，你不着你都能解脱，只有一个是真正的自己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呢，就是那个心性的宫殿，那是光明宫殿、金刚宫殿。除了这之外，都是荒村破院，这样明白了吗？所以平淡隐，太阳光明大放，你真见性了啊！你就知道，哎呀，法界一切所有都是荒村破院，我哪里都不去，哪里都不好。这样知道了吧，这才是真正的解脱啊，这才自在呢。 荒村抱怨实难论，难论就不要论了嘛，你要论论不完是吧，你光诉苦也诉不完，人受的苦太多了是吧。解斋周米全无力，什么叫解斋呢？你看法院注林当中有几句话说，既受斋矣，如果你接受了八关斋戒那种斋法，什么叫斋呢？八关斋戒就是八戒一斋，斋就是过午不食，这就是斋。受了这种斋法之后，中午吃过东西之后就不能再吃了，下午晚上都不能吃。什么时候可以吃呢？能吃就叫解斋，不再受这个斋了。若于解斋要待明相初时，比如今天你受了八关斋戒，什么时候可以解这个斋呢？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什么叫明相呢？就是说太阳有点亮了，你看看你的手纹能看得清，这个就叫明相已出。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看法呢，是说你天很黑嘛，你看你屋檐前面的那个屋檐如果能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个就叫明相已出。明相就是看外在的这些东西看得比较清楚了，就这意思，那个时候就可以吃了，就叫解斋。使得食粥，那么早晨起来这样你可以吃点粥，注意哦，根据佛制早晨起来可以喝点粥，你不要像中午一样大吃一顿。真正的佛陀开始制定的修行方法就是日中一食。后来我讲到过是吧，一个婆罗门外道，他弄了大量小车的，弄很多供养的东西，就想供养佛陀吃一顿饭，结果等了三年供不到，国王大臣豪富长者都来供佛，他等不到，轮不到他，急了，直接走到佛那里跪在那里，佛陀不管怎么着你非得叫我给供一顿啊是吧，你得想办法给我加一顿，你不然的话我把我这些几大车的东西啊我都全撒在地上，我叫这比丘都走过去我都浪费他，我也得供，我得种点福。佛陀一看这怎么办啊，再说真正的中午那都排满了，没办法了啊，给你加一顿吧，那明天早上啊教大家喝粥。是来的这么一个法。后来从那之后出家人早晨就可以吃点粥，也不要吃太多了，这么来的，知道了吧？下午是不要吃了。不过现在寺庙里呢有的时候干活多，你要注意啊，人干活多就吃的多，这没办法。所以你要真正的像过去讲的日中一食啊或过午不食啊，你要天天的清净打坐无思无虑，你可以吃的很少。很多寺庙里都要干活太累了又不吃，还是肉体还真受不了。所以现在寺庙里的规矩一般下午也不主张吃，但有些人如果觉得很饿要吃怎么办？不管了，你随便吃点儿，也不要当吃饭了，叫药食，就是吃药。治什么病啊？饿病。也就是说先看环境，哎呀太破烂了，破烂的灰心丧气啊，都不愿意看啊，哎人又不执着了哈，最起码不轮回。大家看过一个例子吧，是说过去有三个修行人在一起修行非常精进，结果有一天看到一位将军打仗归来，哎呀浩浩荡荡三军仪仗非常风光，结果有个修行人就发了个愿，看人家多风光啊，我下辈子要像这样就好了， 就因为羡慕发了这么一个愿，结果他下辈子真成一个大将军打仗去了，轮回了。所以出家人本来该解脱的轮回了。所以不要随便发愿啊，也不要随便羡慕啊。所以你这么一比较就知道荒村破院就对了，看什么看了都生气啊，哎呀闭上眼睛不看了。你最起码不会堕落。所以你看着好像在那发牢骚，你仔细一品，这都是佛法，并且教你怎么修的。所以修行人不要穿得好，不要吃得好，不要住得好，破破烂烂就对了，是不是？对呀、啊，还是就像那个唐僧西天取经，好不容易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降妖除魔，到了西天了。结果佛陀说给他经吧，好，阿难迦摄尊者你们二位给他们传经。结果阿难迦摄，哎呀这经不能随便给啊，得给点人事啊，那没有人事啊，那你那个钵盂不还是紫金的吗，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有个钵盂，那是那个李世民送给他的呀，对对对，我这个钵盂我拿着，这是吃饭的家伙呀，啊不行，你不给你这个经，你看他怎么办啊？那给他吧，给他吧，给他了，好，这才传一部经，传的什么经啊？无字真经，什么无字真经啊？哎，你看什么叫无字真经？就这个，坤无腰，裤无口，头上青灰三无斗。怎么用字表示解释理解也理解不了，说不清楚了，不可思议法，无字真经。哎，不要想了，现在好，无字真经缠着最高的，所以无字真经连字都没有，你有任何执着都得不到无字真经，必须全放下。唐僧什么都放下了，功名利禄美色钱财，什么都不要了，但是唐明皇给他一个吃饭的那个紫金钵盂还一直带着他，啊，不行不行，你有这个也不能给，哎，这个也放下了，好，给你无字真经，所以无字真经是最高的经，就是禅宗谁传下来的？迦摄和阿难尊者，那是最高的经。结果孙悟空不明白，啊，孙悟空有点笨，给他最好的经，他还闹呢，不行，你要给有字儿的啊，不字儿，哎呀，没字儿，俺不认识，非得给有字儿的，给闹去了，就是大老粗啊，没文化，非得要有字儿的，没字儿的那是最高的经，啊，没办法，佛陀说，我那个无字真经也是好的，但是你们这些人根基太差，读不懂，来给他有字真经，哎，这才给他有字真经，这无字的才是真经，有字的都是假的，哎，
唐僧也不愿意要无字的，
不是，你注意那个地方，人家唐僧没表态。
对
是谁啊？孙悟空聪明，老是在那闹，不行不行，那咱得去找他去。对，佛祖欺人，这里边都有秘法，都有深意。
能折十刃都是人家，这咬人
屎都是
从佛祖那
来的。对对
对，
就是啊。对呀、对呀、你看这里，穿的破破烂烂，住的环境破破烂烂，那没别的爱好了，吃点饭行不？结果头一天还吃斋，过午不食，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哎呀，可得大吃一顿了吧？是吧？减肥成功，大吃一顿庆贺一下。结果想吃顿饭，解斋了，周密全无力， 一熬粥熬的，哎呀，清汤寡水，连一粒蜜都没有。哎，我们记得过去这叫什么来？叫四眼汤、四眼粥。哎啊，往上一看，四个眼。你往下一看，连你的眼都照出来。哎，清汤寡水。哎呀，好不容易想大吃一顿，哎呀，坏了，连一粒米都没有。好了，你也不贪吃了。嗯，那没办法了，那不贪吃了吧？不贪吃，找点事干，也有点乐子呀。结果空对闲窗与细尘，找人也找不到，长好的环境也找不到，玩的东西也没有，哎，只能这么坐着，对着个窗户，那个窗户也就这样子，哎，反正不热闹，愣呆呆的看个窗户这样子，哎，看什么呢？看那个门缝、窗户缝里，太阳光照出来，照过来之后有灰尘在那儿飞来飞去，对不对？那个叫啊，细尘，啊，细中尘，那一个。自己心就空了。你看，对了，衣服没有，环境没有，吃的没有，想睡觉也没有，想睡觉睡不着。哎呀，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怎么了？就空了呀，空了。你看，空了之后就对空窗，空对闲窗，对着一个窗户，窗户也不惹你，你也不惹他，自己心空了，不惹他了，窗子也不惹你。其实世界就是一扇窗啊，对不对？啊，整个法界都是一扇窗，法界的一切国土、一切众生、一切四圣六凡、一切众生都是戏中尘，知道了吧？你心空了就好了，心空你就看整个法界就像一扇窗户一样，你空窗户也空，对不对？窗户中间呢，有光明照进来，哎，那就是你的这种空灵的智慧，看得非常清楚。法界的一切一粒一粒的都是那个尘土，戏中尘必须有太阳光才能显得出来。啊，你心空了，那个太阳就大放光明了。世间的一切你就都知道都是尘。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一粒尘土而已，极乐世界也是一粒尘土，哎，都不着了。所以空对闲窗与细尘，还是老僧只管看，就看着世界法界一切生生灭灭都是相当于一个灰尘在那儿飞来飞去而已。你还别说呢，我小时候还最喜欢看那个细尘，
就是看着
会挺好看
的，哎，很好看、啊、
特别是小时候睡个懒觉，
阳光照过来，
哎，对，阳光照过来，特别是妈妈在做饭，那个青烟能飘到屋子里来，在那个阳光能照到床头，哎，像一道光柱一样，有青烟过来，哎，一片青光，特别好看。然后呢，就在那个太阳光当中，有一粒一粒的尘土，还有各种形状。因为包括咱们平常讲的，小那个纤维啊，它会都飞起来，所以它是有形状的啊，飞来飞去，非常好看。它很慢，因为我小时候还很喜欢看这个。
还挺多
嘞，哎，
抓也抓不住，
对对对，抓也抓不住，就那样，是的，是的，是的，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是讲怎么见性的哟，必须要这样啊。想睡睡不着，放下了。想贪什么贴身衣服，就是咱们平常讲的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解脱净土，那时候贴身衣服。自己喜欢穿的，认为这个可必要啊，那也没有用，都放下了，都放下了，啊，想贪任何境界十方国土，哎呀，破破烂烂也放下了，想贪吃的各种贪欲烦恼，哎呀，没什么可贪的，放下了， 所以禅宗怎么去烦恼啊？禅宗不用怎么打坐，不用专门有戒定慧对治，怎么样？知道这些都是荒村破院，没有什么好的，你还有什么可值的呢？你还愿意值吗？你自动就放了，你也不愿意值。所以环境不好是最好的，环境好就倒霉了。好的环境就是魔，很容易就把你吸引过去，坏的环境你就讨厌它，你不愿意去，也就是你不喜欢六道轮回了，你不解脱了。众生都喜欢美好，不知道不美好反而是保护自己的。还是说就像唐僧长得漂漂亮亮白白净净啊、嗯，处处着魔啊，这个要吃他的肉因为他的肉香，那个要和他结婚因为他长得漂亮，还有一个穿的袈裟好也被别人要偷他的袈裟，反正你有点东西就着魔，对不对？贼都放下，贼入空室，没有偷的了，你就安全了。嗯，这都是讲法的。包括神通功用也容易遭贼，知道吗？像西游记讲的，西游记得了神通，人前卖弄，菩提祖师出来了，你人前卖弄，万一人要知道了你有神通，叫他教，你教不教啊？你不教马上就害你的命。你看有神通也是灾难吗？后来气的菩提祖师，你走吧，走了就说你自己会的，不要说我教的，那不给我惹麻烦是吧？有了神通去，你想干嘛干嘛，天堂地你都乱搅和，到时候做了坏事算谁的呀？行，那我就说我自己会的吧。这犯了错之后也不会归罪于师父。你看有了神通真好吗？孙悟空不是有神通了吗？有神通造的业更大啊，天堂也给他搅乱了，地狱也搅乱了，龙宫也搅乱了，什么都给他搅乱了。那就成妖猴。所以神通好吗？你们知道有一种鬼力量特别大的很厉害是什么吗？叫查基尼，就是咱们经常讲的那种狐狸精这一类的，他的力量其实很大的。我们都经常讲鬼道众生，一般的鬼道众生像人死后的这种成的鬼道众生没什么力量，他想害人也不能容易害。最难缠的就是那种妖魔鬼怪，这种妖魔鬼怪就是当初也学过佛或者修过道，所以说他有定力有力量，但是呢就是执着于这种功德之后，烦恼习气去不掉，他就可以做坏事去了，因为他心不空，他要觉得自己很能干就要做坏事，那是最可怕的。包括有的时候世间有各种灾难各种战争，有的时候都有这些妖魔鬼怪在其中捣乱，并且还很难办啊，力量特别大。所以来说，如果不能把这些神通妙用空掉的话，就可以成魔。所以说佛教的根本就是放下这一切，解脱自在，这样自己没有灾难，也不给别人带来灾难。有了神通，谁能控制着不用呢？大家都想得神通是吧？如果你现在能隐身或者穿墙过壁，肯定的，你觉得很自在是吧？但你想想，你能控制得住吗？啊，比如说，如果现在你能穿墙过壁，恐怕你现在没有钱，可能就去抢银行。是不是？是啊，或者隐身成就，那你肯定是偷东西啊，做坏事，什么都敢干。所以说，神通真好吗？大家要反思。很多人修行就为了得那个神通，现在你真有了神通，你想想你会干什么去？大家想想，就以现在自己的修为，你现在真有这种大神通了，你去干什么去？
自私自利的事。
大家肯定一说就是大话了，我肯定做好事度众生去了。你真的吗？真想想，不要给别人说，你自己想想。比如说你现在可以 隐身成就，别人看不见你，你第一件事想干什么去？你自己想，不要说出来，你想想去吧，你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是什么？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去看一部片子，叫什么呢？是美国拍的一部大片，叫《透明人》。到时候我不行，到时候粘贴给大家，大家去看去，那个非常好，拍的也漂亮，非常好看。那也是西方人结合他的科学的观念，又结合东方的一些这种神通啊什么的概念拍出来的一部片子。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个人非常能干，自己有一个研究室在地下非常深，秘密研究，国家给他出资多少多少多少的美金叫他研究的，很厉害。他研究非常有成果，研究什么呢？就是改变人的基因，然后弄一种什么药之后啊，叫人慢慢的这个全部的身体隐形，别人看不见。结果真研究出来了，研究出来了。开始的时候研究出来了之后呢，他给一些动物啊注射了之后，那个动物就开始看不见身形了。后来想怎么在人身上试验，这个人身上试验成功了，那就厉害了，可以卖给国家，特别是军方，那厉害了。你想那些特务啊或者什么了，那可以统治全世界了。那如果弄一个军队，隐形的这个军队的话，那可以征服全世界了。他研究出来这种理这种技术之后，就可以卖给国家，卖给军方，他就发大财了。所以这个人呢就还差一点儿，就是说怎么能控制隐形之后还得叫他回来，这一步呢不太好控制，他们已经能完全隐形了，这个药怎么回来，那个解药还没完全研究的好。后来哎，终于研究出来了，就开始做实验，在动物身上做了也管用，但是呢还得再研究你隐形之后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呀，对社会有没有危害呀，你情感有什么变化，这一类的还要做很多研究啊。还没做研究呢，这个人着急，因为就想着发财。后来一想不用太费时间了，来在我身上做就行了，直接做就行。人家说那不行啊，你还没有做很多的数据研究，这样不行啊。哎，没关系没关系，等不及啊，赚钱。好，给自己注射了，注射之后果然他隐形了。大家看那一段隐形那一段啊，现在在那个各个医学院当成解剖学的一个一个实例来给大家看吧。那个做的特好，你看他一点点的皮肤消失了，那个血管肌肉一条条的都非常清楚显出来了，慢慢的肌肉又切掉了，血管一条条又非常清楚，心脏静脉血管怎么到心脏，心脏的血液怎么通过动脉血管出来。所以你看这部电影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就是说人的皮去掉了之后，人的肌肉什么形状，那是一个经典。那个肌肉去掉了，人的血管成什么形状，是个经典，并且是真正的和解剖学一样的。然后血管这些也没有了之后，骨骼完全成个骨骼是什么样，一个一个像解剖一样非常经典。慢慢骨骼又消失了，这个人就看不见了。对对对，这个在医学上一般来说他们都专门放了一对，所以说人家美国人做这一事儿，人家仅仅拍个电影也做得非常科学哦。要说起来也值得我们学习，要认真，对不对？要成经典。对。结果呢真正的隐身之后，他开始还觉得无所谓，自己也能控制自己的心识，但过了上几个小时之后，他有点憋得难受，就想出去转转玩去。别人说不行，你不能这样出去玩，我们还没研究好，对你的心识有什么影响啊，你的性格呀还有你的身体都要研究啊。 他闷的受不了了，就自己想出去。开始的时候还很搞笑的，他开始真没有了，时间一长他难受，他心情烦躁，因为看什么都没有，你注意哦，人觉得很恐慌。后来怎么办呢？要不就用一种什么样的漆给他在头上刷上一层，一刷之后就像一个空壳一样，对不对？就像咱们平常讲的那种什么什么或者胶一类的东西吧，啊，一胶这样抹上一层之后，可以薄薄的一层，就像戴着一个橡胶的头套一样，还眼睛那个地方呢，用剪刀给它剪开，好看人，嘴巴这里还剪开呢，好可以说话呼吸，这个样子很像一个人了哈。哎，这样大家也能看到他了，还有一些机器专门监视他。结果他受不了了之后，非得想出去玩去，就以那个形象，那个还很经典的，就是空，就是像头套一样戴着给人，里边完全是空的哈。
像骷髅
一样。哎，还不像骷髅呢。对对，里边隐形，光有一个橡胶的头套那个感觉。哎啊，对对，就像面膜一样，就像面膜一样，对对对。然后他还穿上衣服，戴上帽子，戴上眼镜，他就上街上玩去了，偷偷的出去了。人家在监视他，不愿意，他不行，受不了啊，所以隐形了，你注意哦，你想隐身吗？真隐身了，你可能心情烦躁，因为你以这个肉体生活习惯了之后，没有这个身形了，你难受、烦躁，出去玩去，开始一逛很高兴哈。啊，在车上还逗人家呢，逗的人家都害怕。你好，两个小孩在车里正玩呢，他过去了之后，一看到两个小孩，人那个两个人正等着看他呢，他故意的哈，这样子，把眼睛一拿下来，两个人一看呢，吓得哇哇叫啊，哦，他马上戴上眼镜就走了，回到他家里转了一圈，哎，觉得挺美，挺开心啊，但待了一会儿呢。他隔壁啊有个美女，他那个房子挨得非常近，好像也就隔了几米，从这个房子可以看到那个房子。原来呢他都有点喜欢这个美女哈，人家的美女有的时候经常换衣服，他就像偷看，经常的一拉窗帘，哎呀，他气得他好像看不见了。哎，结果呢他正好在家里待着的时候，突然看到美女又回来了。你注意哦，这个时候啊，人会隐形，有的时候你能不能控制自己的心识？所以那一个影片真写得好。这时候人的欲望就控制不住了，一想，哎，自己有这个能力哦，可以隐形哦。这个时候他把头套一脱，身上一脱，就完全隐形了。他就直接走到人家那个女的门一敲，那女的一听有人呀，开开门一看，没有人呀，其实他就进来了，关上门。他进来之后，那个女的休息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女的给强暴了。但是强暴了那女的也不知道有人，你这告你都没办法告。哎呀，这部片子真的非常好，追求神通变化的人要多看这个片子。你都想得神通变化，你真得了，你到底是会干什么去？你是行菩萨道还是做魔去？大家要看看。所以为什么末法时代说不要追求那些东西，一个是追求不到，第二个就是追求到了，你想想你现在的烦恼执着去掉了没有，你的修养到了没有，你真得了你会干什么去？不要骗人，你自己想想，那个真实现身说法讲的真的非常好，他可以害人去，害了之后人家还哑口无言，你拿他没办法，你告你怎么告，哪有证据啊，这样知道了吧，真的非常可怕。结果呢他原来的那个女朋友和因为他这个人呢很高，脾气不好，人家女朋友不喜欢了，和另外一个人谈朋友去了。他开始不知道，一直瞒着他，就怕他发脾气，因为他还是老板呢。那两个人都是他的属下，他不扣工资啊，还不敢吱声呢。结果呢你看他隐身了，他到处逛呀，后来又跑到他喜欢的那一个女朋友，已经前女朋友到家里看看去，他有一看呢发现他有一个男朋友了，还都是他的属下， 当时暴怒啊，直接把东西都给砸烂了，就走了，就想害他这个女朋友啊，我哪里比他差了，为什么喜欢他不喜欢我啊，你看他就要害人了。后来呢他又回去了，回去大家也发现了他弄得还很鬼，他想出去的时候，就是不是有一个摄像头用特殊的那个一些镜头能看到他吗，他就故意把那个录像啊叫他就保留以前拍的一段，永远放那一段，别人看着他永远在那里，他就出去玩去了。
监控，监控，
监控给他改了。开始他那个女朋友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哈，问他我怎么觉得好像他跑到这儿来了，跑出去了呢，跑出去了吗到底，那个监视的说没有，我一直看着呢，你看录像那么一直有没关系。哎，开始也相信，后来觉得不对，再仔细研究吧，后来发现他改了，就光放那一段儿，他在床上转来转去的，其他出去玩去了。后来他回来，大家就给他谈判了，说你这样不行，他说你必须回来，在这床上不动，一直研究。他说不行，我现在非常喜欢这种生活了，哎呀，就是想干嘛干嘛呀，非常自在啊，不行，我就受不了在这里，你们不能研究我。那些人就不高兴嘛，说不行，你要这样我们就直接那个告你去。他生气嘛，那一告他这个直接国家就把这个项目给他取缔了嘛，他很生气。后来一生气怎么办，好，叫你们告。本来这些东西都是他设计的，他要聪明是吧，本来都在地下，直接全部的给你封锁，谁都出不去，都死在这里。他又在那儿在那儿弄了一个设置的一个什么定时炸弹，谁也别出去了，炸死在这里边。然后他想着他出去，这样谁都不知道这回事了，他永远隐形，想干嘛干嘛呀，太自在了。你看人的私心如果去不掉，你人有了大能力之后，你说你会干什么去？所以很多修行的不从道德修养上用手，不从解脱自在上用手，光是由身从变化，注意哦，都要成魔。那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学佛经常还有很多灾难，甚至来了灾难我们想用什么法感觉不灵啊，你们知道吗？因为那些魔真的力量很大。你觉得你现在修了几年力量不错了吧，他可能比你还用功呢，他修的可能神通真正的都具足，真正隐身成就。很多人都觉得听说念个咒能保护自己，我也念了，怎么还有各种灾难，还有什么什么魔鬼干扰啊。是你可能念的有一点力量了，有些力量小的魔鬼你能降得住，还有大的呢。所以说修行真的是很谨慎的一件事情，一个是要多节节护身，因为这些东西真的多。第二个呢，自己一定要发心清净污染，解脱自在就对了，不要追求那些神通变化，真的非常害怕，是非常可怕的。那些你真得了这神通，你真控制不了自己，就像提婆达多开始也用功好好修行的，跟着佛陀几十年好好修行的，后来非得想求神通，佛陀说你不能求神通，你就把烦恼去掉，解脱是关键，并且你解脱了再出神通也没有关系啊。不行，我就想出神通。后来真出了之后，烦恼习气去不掉，甚至也都想佛杀死，自己要做佛了，知道吗？他没神通的时候还非常听话的，一得了神通之后那不行，狂妄傲慢就起来了。我现在发现的问题，包括我教出来很多弟子跟我学多少年的，学的不太好的时候，刚入门的时候可用功了，道德非常好，真正的非常谨慎非常用功，觉得自己修了好的时候我都弄不了他了，他觉得我很厉害，我比师父都高，你哪有资格说我啊？啊，你都不如我高。然后我自己创门派，我自己搞什么事去，我自己赚钱去， 哎，你怎么说他没办法了？所以我见了太多，我真的非常感慨。再讲那个透明人那部电影呢，反正后来肯定是那个邪不压正，正义战胜了邪恶。后来反正这些人斗智斗勇，有很多人都被他杀死了，他的手下属都叫杀了，最后就剩下他的前女朋友和他前女朋友的那个男友，也差点死了。但是呢，这个人死，你知道，最后这个主人公死怎么死的吧？太傲慢了，确实他已经完全把握了，马上自己就可以出去，剩下的这他的两个这个下属也要死掉了，但是呢，太傲慢了，因为他一直傲慢，啊，所以坏人傲慢也不好哈，也把自己整死，突然他抱着他的女朋友这样说，那个意思反正你要死了对不对，来个临别之吻，那个意思啊，吻你一下你再死，哎，这太傲慢了是吧。哎，结果他女朋友正好抓住后边的一根绳子了，抓住绳子之后直接一拉上边的那个，他不是有在地下有往上的一个通道啊，有一个就是那个电梯，结果一拉之后那个电梯直接落下来，他还不知道呢，哎，结果呢他女朋友一躲直接把他砸死了，就这么才死的。不过当然他肯定要给人一个光明的结果的嘛，你想想如果一个人真正的隐身了还会有这样的结果的吗？他杀人太简单了，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啦。不过如果说是这个坏蛋成功了，人都接受不了，于心不忍啊，最后呢还说反正坏人死光了哈，好人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真正的社会生活当中真出现这样的人会是这种结果吗？这样的人他的那种阴谋诡计一定会实现，并且他去害人你还真拿他没办法，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也就是他就会成魔。所以禅宗为什么不讲那些神通功用一类的，光讲解脱，这就对了。所以呢你看外在的一切都放下，内在的追求也放下，任何贪恋都放下，还是空对闲窗与细尘就对了，自己心空了，想追求也不愿意追求了，心空无助，这个法界就是一扇闲窗，很空闲，你没有执着外境，外境也不干扰你，其实万法北闲，为人自闹，对不对？哎，这个闲窗就与那句话有关，和祖师的教言是有关的，法界一切所有不会干扰你，不会拉你进入六道轮回，因为你抓住不放，自己去的。所以说法界就是一扇窗，一切国土一切众生包括一切什么神通妙用都是戏中尘，没有用的。尘土它是覆盖你的自性宝珠的，不要追求那些东西，这一灰尘是不真实的，真实的就是你的这一颗自性的宝珠，你要明白这个就行了。自性因为无形无相看不见，你要注意啊，你越放下对相的执着，你越觉得自性真实。如果你执着相太多了，因为自性没有相，你又觉得它很玄虚，觉得这东西把握不住啊，感觉这了生死也无望的感觉，那是因为你执着外境执着太多了。你把外境放下，你就会觉得哎呀，自性那么真实。所以修行是越放越觉得真实，越放越觉得有把握，知道吗？你着了境就觉得没把握。自性本无生死，就是这样子，你也不用担心万一我光见到了自性，我万一我要生死怎么办，没有万一。你不执着 就没有轮回。你不说那个净，你就不进入轮回。如果你现在这一念之间任何外境都不执着，你就解脱，很简单的。下面，唯确造悟人亲，独作诗文落叶贫。这个悟人亲那个悟啊，其实通那个没有的无，哎，无人亲通用的。他你看看外在的一切，只有各种鸟雀在叫，想找个亲人聊聊天儿，谈谈心都没有，哎，一想真寂寞啊。但是呢，你要从甚深法义来讲，如果有人来谈心，乱七八糟谈的，烦恼又升起，就轮回喽。啊，光说世间话，又执着世间事儿，恰恰是轮回的开始。你看，只有小鸟在叫，哎，小鸟叫没关系，为什么有人说话就不行？小鸟叫也是声音就没关系呢？为什么呀？哎，因为人和人说话，人能分别这个话当中的含义。其实光那个声音，人不起执着，你没发现吗？你喊外国人哇啦哇啦讲半天，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你也不生烦恼，他骂你，你也不知道。所以很多中国人跑到外国，经常骗人家外国人去，见了面故意笑嘻嘻的骂他，骂人家。骂人一句，笑嘻嘻的点着头骂了你。外国人呢，你很实在啊，嘿嘿 ，hello， 你好，他就哈哈大笑，觉得你看我把他骗了吧？所以语言具有欺骗性啊。其实语言仅仅是个音声，对我们也没有影响。那为什么我们听到别人说一句话就欢喜或者忧愁啊？关键，你赋予了这个音声一个含义。那个含义讲了很多事儿，代表了那么多事儿，影响你的心。如果你听一切人说话就像那个鸟雀叫一样，你绝对了生死，对不对？所以你看，唯雀噪无人亲，这都是讲法的，也就是一切语言音声你也不要执着，这是讲这里的。人讲的一切话和鸟叫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小鸟叫你不生烦恼，人一说话你就受不了了呢？因为你起分别了，你执着了他讲话当中的那个含义。
听不懂鸟语。
啊，对。然后就开始起了贪心和嗔恨，讲好的你就贪恋，讲不好的你就嗔恨，就轮回。所以就这样子，深山老林很好。听听小鸟叫，也许小鸟在骂架呢，是吧？你听着，好，都是唱歌。哎，小鸟有语言哦，人家他们自己是可以交流的，但我们人听不见，都觉得是唱歌。对，对，这个地方也是讲空有不二，咱经常说不要执着音声。不执着音声，难道声音一切声音都不听了吗？不要紧，听到声音不加分别，你就不会沦为生死。听一切声音就像小鸟叫一样，你只是听，很美好的，就不沦为生死。如果说就是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个人来，落在空寂之境，按佛教来说，你这是偏颇了，这个是不能解脱的。你看那些禅师说的话，滴水不漏哦。还是聚一些净，又不着一些净就好了，并不是把这些净全部抛掉。独坐诗文落叶贫，那就没有一人说闲话，小鸟叫，哎，感觉到也挺美好的，他又不影响自己的心，自己就打打坐吧，一个人静静的打坐。其实整个法界又相当于一座山，对不对？山里只有你一个人，也只有你在那儿独坐，没办法。因为自性是独行无侣，只有这么一个。法界是一座山，有山有水有树有花有草有小鸟有动物， 但是只有真正的一个人，真正的那个人只有这么一个，你只能独坐，你想找人也找不到，聊天找不到的，所以悟人亲就对了，有人亲没见性，是吧？你觉得自性有两个呢，就像咱们经常遇到人讲话经常说我见性了，那他呢，感觉到好像见性，那个自性是一个一个的，大家个人见一个，
各的
抱着西瓜啃的是吧，那就不对了，自性就是一个，见自性之后就知道法界只有我自性这么一个，你想执着，执着谁去啊？你想聊天找谁聊啊？你想把自己的生死烦恼东西推给外在人拯救，谁来拯救你啊？没有人能拯救你，因为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只能自悟自解脱，想依靠外在的那些境界，一些境界都是魔都要拉你进入六道轮回呢，你不能相信，所以说一个人都是在那儿空山静坐而已，你独坐就对了，独坐时闻落叶贫，这样呢一个人静静的，哎，聊天呢也没有办法聊，意思也不懂，但是呢反正花草树木小鸟鸣叫都很美好，也听到了就行了，也没有落在枯寂之境，有一番住山的那种解脱的乐趣，挺美好的，有自己一个人吧，啊，独坐你得坐住哦，不能乱跑啊，啊，坐也就相当于定住了哈，不跑了不跑了，都放下了。前面讲的是境界、贪嗔、追求佛菩萨解脱这些都放下了，哎、啊，连这个思维法意也放下，学佛学的这些道理也得放下，任何道理都是人言，对不对？也放下，也放下，像小鸟叫一样。我讲话你听着也都是这么一种噪音就好了。哎，不要关注这个声音，你就知道啊，你有一个独自灵之寥寥的如如不动的东西，它能听着一切万物就行了。独坐时闻落叶贫，哎，就经常听到外在哎打打坐，也没有落在那种枯禅里，虽然静静的坐着没有执着，你看外在的叶子落小鸟叫都听得到，反正正自己心灰意冷，觉得什么也没有意思了，也不会去执着了，所以听就是听，挺美好的呀。对了，再讲落叶贫，讲到落叶贫了，法界又相当于一棵树，哈哈，反正都是比喻，整个法界这个树呢，任何一个国土都相当于一个树叶，所以我们经常讲一花一如来，一叶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都一样的哈，反正来说一个花一个叶子都相当于一个国土或者一尊佛，这尊佛或者这个世界也像那个落子一样，它叶子一样也要落的，哎，并且独坐时闻落叶贫，还落得挺多呢，落得还挺快呢，所以佛眼观察法界一切国土包括净土，经常是看这个世界生那个世界末，就像巨末一样起来泡，一个灭了一个生，生了又灭，很短暂的，所以你执着境界有什么用呢？啊，落就是让它落去嘛，你可以看看也觉得挺美好的啊，还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落叶也挺好啊，我们就看落叶，秋天的枫叶是秋天了，很多很快就要落了，但不要紧，落叶也可以欣赏啊，很美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十方世界不可执，你也不要灰心丧气，不可执也挺好啊，你当落叶来欣赏就是了，是吧？哎，也挺好。所以说人真明白这个道理，不贪执外境了，你不用去烦恼，烦恼没有办法起。还是那个哪个禅师的一首诗来，就南台静坐一炉香，是谁的？
寿安禅师。
哎，对对，寿安禅师的那首诗，禅宗怎么去烦恼啊？你说禅宗就不修不去烦恼，任由贪嗔痴升起吗？不对的，也要去烦恼， 因为你不去烦恼，你要下地狱，你怎么解脱啊？但是他怎么去烦恼呢？他用的方法非常微妙，他不用专门对治，明白道理就能放下。所以说南台静坐一炉香，在南台山那个地方打打坐，前面点上一炉香，在那儿打坐呢。一般打坐都要什么数息、不净观、白骨观、念佛念咒、做观想、接应啊这一类的，忙忙碌碌。人家禅宗呢，往那一坐，哎，不修那些具体的法，就静坐就静坐了。南台静坐一炉香，哎，很清净，往那一坐，啊、嗯，终日凝然啊，不是不是，世事凝然，万虑亡，世间事咱们觉得纷纷扰扰，他感觉到像凝固了一样，根本不影响他的心。万虑亡，自己的任何思虑都消失了，自动消失了。世间事也不影响他，世间事觉得烦乱的，在他那里一点不烦乱，心中的烦恼执着根本都不起。一般人一看，哎呀，法师你修得好啊，你怎么打的坐，怎么修成的？人家说了，不是有心除妄想，或者说不是悉心除妄想，是吧？也行，对，不是悉心除妄想，不是我专门的想把这个心歇下来，想着怎么怎么把这个妄想除掉，我没有那种方法。因为你想悉心又是一个心，你想除妄想又是一个想，他说我没有那些方法的，那你怎么用的功啊？只缘无事可思量，就是我觉得没有事可思量，我想什么事没有可想的呀，我想什么呀？啊，无事闲人呀、啊！我看到坏人，坏人不是事儿。像咱们刚才讲的，坏人也有他的功用，一个是真心佛性也害不了，他想害我也害不了我的真心佛性。第二个，坏人也是一种用，这种用还可以锻炼你的能力呢，也没无事。见到好人，别人忙忙碌碌，我这里也无事，反正我也不执着。善恶在我这里都不是事儿，那我思量什么呀？我在纠结什么呀？都没有啊，没有你，心不就清净了吗？所以禅宗不用一个具体的方法把自己的念头压制，他是找到这一切万物都是虚幻不实。既然真正知道虚幻不实了，你就不愿意执着了。还是，比如说，你如果瞪目发牢看虚空当中空花乱坠一朵朵朵花，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事情的真相，觉得空中真有那朵花，你就会分别这朵花大那朵花小，这个生了那个灭了，你就想得到，或者还想花了钱买，对不对？我要把那朵花买了，都会这样想。你这样用什么方法对峙也不行，你明明看着花很美好，我想花钱买，结果呢，一般的方法都是说那怎么办，你要知道那个花不好看啊，不要买这一类的。嗯，还有你要持戒，你看那个花的贪你会轮回，你光用那个方法压制他，还是觉得我就觉得那个花好，你光叫我不买，你说买了轮回，但我觉得很漂亮，我就想买啊。你看这个不容易断，那个根儿贪执的根儿断不了。禅宗怎么办呢？也不用讲你怎么这个买了这花有什么灾难，或者呢这个花很贵的，你要赚钱不能买。他不这么说，只告诉你没有那个花，是你眼睛太劳累看错了。你现在休息休息，你就知道晴空万里根本没那个花。既然你知道没那个花是自己的眼命，你还想着拿钱买那个花吗？我们现在追求各种外境的功德、智慧、能力，都相当于拿花买你眼睛生命看到的空中那朵花呢。那个花根本没有，你能买得到吗？那不是白忙活吗？所以禅宗就那么简单，知道知是空花，即无轮转，知道是空花。空花就是说你眼睛的眼命出了一种花，根本没有真正的这个花，你也不想着买了，这才能究竟的放下。嗯，你看这一段， 看着写的荒凉，你想直根本直不起来，直不起来，这个就相当于讲的那个哪个禅师来，那个那个南台静坐那个一桌像谁的来？
手腕
啊，手腕，你看我一直记不住啊，就像他讲的这个法一样了吧，是不是？那个赵州禅师没有讲我怎么打坐，怎么念咒，读哪部经，我怎么练腿，我怎么盘腿，我坐几个小时都没有讲。他就讲什么呢？哎，反正世界一切我想直也直不了，没有觉得有好的东西，觉得不好不就放下了吗？还是说世界如梦幻泡影不好，你真知道了之后不用专门修一个具体的法，你就放下了，你就解脱了。所以解脱的境界就是空对闲窗与细尘，整个法界是一扇窗，一切所有都是灰尘，你的心很空灵无助，就看那些东西在生命变化而已。就像小时候躺在床上啊，就看太阳光里那一粒粒的细中尘在那儿飞来飞去，哎，还觉得挺美好的呢。对呀、你要从一般来看，这修行修的也太无聊了吧。你看这赵州禅师没有事干了，就在那儿看太阳光里那个细尘在那儿飞着玩呢，你这太无聊了。不过你看成佛了还真那么无聊是吧，成佛了没什么事儿，就是这么看那个闲对闲空对闲窗与细尘，是不是？看极乐世界是一粒微尘在那儿飘，看神通变化也是一粒微尘在那儿飘，如此而已。我们觉得多么美好的东西都是这么一点儿微尘。哎，所以我们老是觉得是个多伟大的事业，其实就是一粒微尘啊。谁道出家赠爱断啊？啊，都说出家啊、那个也没有憎恨，也没有贪恋，谁说把憎爱都断了？我就没断，思量不觉泪沾襟，我都没想，我就都想流泪了。你看看，破破烂烂，吃的也没有，穿的也没有，连个人聊天都没有，想看看风景也没有，这过的什么日子啊？哎，我想想就难过，我都掉泪啊。对啊，所以像那些境界思量不觉泪沾襟，那你不思量不就不沾襟了吗？关键在思量上，我们众生都在思量，对，越思越亮越麻烦。思考量呢，就是量一量啊，思量比较，大小，这个灰尘比那个大哦，这个比那个圆哦，这一类的都是量。你天天量那些东西去了，那好了，没办法了，你只能泪沾襟了，生生世世泪沾襟没有完，对不对？对，思量不觉泪沾襟，那你不思量不就完了吗？哎，所以呢，你看这些诗写的，真是。禅机非常禅机深藏，一般不容易看得出来。哎，对，所以你要慢慢读，慢慢品味，光看表面没有用。哎，对呀，谁道出家憎爱断？对了，注意这里哦，出家是不是就没有各种情绪了？也不能讨厌，也不能那个喜欢什么东西了？这个能力我讲过很多次了，能断吗？不能断。这个能力要断了之后，那不成木头了吗？笑笑一个，笑笑笑一个，不会了。来来来来来，皱皱眉头，发发脾气，不会了。所以佛也会，真正的出家是不执着的外在，刚才讲的那些境界，前面讲的那些，从那个鸡鸣愁到平淡隐讲的一些，这一切你都放下了就会出家。出家之后呢，是不是说没有各种情绪啊？可以有，你这放下了，虽然有这些情绪，你不会贪执，你就不会轮回， 那你的这个憎和爱就变成一种妙用，你不会真正的仇恨，你不会真正的贪恋。前面不是已经说了吗？想贪贪不着，不好。还说整个法界就是个荒村破院，你执着什么去？没什么好的，不要执着。那你不执着了，你憎爱的这种能力你就不会用得过分，它就变成一种很柔和的一种妙用。就可能今天有的时候情绪不太剧烈，这就相当于是憎，有点高兴这就相当于是爱了啊，那就非常轻微。情绪很重对人有伤害，情绪很轻微的时候啊，就像天上的云来飘来飘去不实在，还是说一个云彩很柔和，它飘来飘去能把一座山给碰了吗？碰不着。所以人的情绪不是叫它没有，而是不要那么着重就好了。云彩一大块，如果像个石头一样那么把山撞烂了，好，那就是贪和嗔，对自己对别人有伤害。如果像白云一样非常柔和，见到山它可以拐拐弯，哎，就非常美好了。青山本不动，白云任去来，那这个白云就相当于人的情绪啊、能力啊、各种境界功德啊，也可以有，很柔和。包括神通变化，你不执，不执是不是一定没有啊？不是，你人放下了也不是不可以有。那时候呢，你也不会用这些神通变化去害人去了，也不会害己了。他像白云一样随缘任运，很美好，自己的心像那个青山一样如如不动，一切境界一切功德法界一切就像白云一样，反而成为一种风景，成法界的成为自性的一个装点，那反而很美了。哎，所以真正解脱的境界，你看着荒村破院不好啊，反而很好。荒村破院你看看也不错呀，还是你看还有小鸟叫，还有落叶频啊，还有戏中尘，哇，也挺有味道的嘛。所以你看那个王维写过很多禅诗，对不对？写的都是这样很空灵很无助的境界，他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有，但是很清净，不执着，非常美好啊。像那个什么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森林，复照青苔上，和这个道理一样。人的心还可以有起各种功用，你看那个太阳反射的这种光芒还可以照到树林里来，它也不像一把刀一样把这个森林破坏了，还挺美的呢。还照到青苔，照到树林，景色也很美，哎，像一幅画一样。你看赵州禅师在这个荒村破院，如果写实的话，你根据这个画一幅画，哎，也挺美的，像一幅国画一样，是不是？
到什么
著作？荒村破院。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就是啊。啊？哎，对对对，你可以画画这幅画去，就穿破破烂，穿的破破烂烂的一个老僧，山中独坐，对着闲窗与细尘哈。小鸟也叫，然后落叶也频，哇，你画画也非常美哦，对对对，所以说，一切境界你执着了，就是魔境；你不执着放下，它就是佛国。所以说看着是个荒村破院啊。其实如果你放下了，他就是个弥勒内院，是不是？哎，他就是个佛国净土。所以说法界是 执着了就是荒村破院，不执着那就是华严境界啊，层层无尽，无限美好。好，咱们今天讲到这里吧，四个小时。